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揭秘美联储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美联储动态专题，以接受该系列文章更新通知。本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标题是千万富豪鲍威尔因何加入美联储。本篇故事梗概：千万美元身家的富人鲍威尔决定重返政府工作。为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鲍威尔四处奔波，终于换来重视和认可，叩开了加入美联储的大门。第一节，富人鲍威尔累积个人财富。1993年布什卸任后，鲍威尔回到了私营部门，主要从事兼并和收购。在接下来的15年里，他赚了一大笔钱，尽管他并不总是与华尔街的文化相一致。在他加入信福银行后不久，被称为衍生品的新型证券的交易员被拍到，他们吹嘘自己是如何坑害银行那些不成熟的客户。诉讼随之而来，鲍威尔不想参与其中，选择离开了。1995年他重新加入迪隆瑞德公司，担任兼并部门的负责人，并在几年后回到华盛顿，加入凯雷集团，这是一家成长中的私人股本公司。鲍威尔开始并领导该公司收购基金中的工业小组。他最大的收获是收购了位于密尔沃基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Rexnord Corp. 几年后凯雷集团将其出售给了另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价格比最初支付的价格高出一倍多。但到了2005年，企业收购市场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泡沫。鲍威尔是一个保守的、以现金流为导向的投资者，他不喜欢成为危险的烫手山芋游戏的一部分。他也不喜欢丹·阿克尔森，这位前海军军官和技术主管被请来为凯雷经营工业收购。鲍威尔向凯雷的一位合伙人透露，他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你很出色，这位合伙人告诉鲍威尔，但其他人以10倍的收益做交易，赚得盆满钵满，而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鲍威尔决定离开。凯雷的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说，鲍威尔并不像在这个行业中的其他人一样，经常被赚大钱所驱动。人们会坐上我称之为金钱的旋转木马，当你坐上它时，你就无法摆脱它。鲍威尔没有被这一点所诱惑，而且他已经赚了相当多的钱。以任何正常人的标准来看，他已经赚了不少钱。52岁的鲍威尔确实在经济上很有保障。多年后，他的财务披露报告显示，资产价值在1970万美元到5500万美元之间，但他还没有准备好退休。他与另一位凯雷校友合作的一个项目，除了一张名片外，从未取得进展。几年之后，鲍威尔在他已故姐夫经营的一家名为全球环境基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开始追求他父亲未实现的梦想。1973年，作为一名大学生，鲍威尔看到他的父亲拒绝了接受理查德·尼克松的劳工部职位的机会。政府工作根本无法支付六个孩子的大学学费。但富裕年轻的鲍威尔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当鲍威尔决定在2010年重返政府工作时，没有合适的位置给他。鲍威尔是注册的共和党人，不太可能在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中找到工作。因此他做了华盛顿人在其政党下台后所做的事情，他加入了一个智囊团。鲍威尔加入中间派的两党政策中心，成为一名无薪顾问。第二节，为债务上限问题奔波。共和党人在2010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绝对优势重新控制了众议院。查党运动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激增，加剧了党派之争，迅速扼杀了立法行动。叛乱分子的成功也使保守派立法者有勇气采取强硬立场，他们拒绝提高联邦借款限额。他们的策略是利用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威胁，将白宫带到谈判桌前，在那里他们可以要求大幅削减开支。辩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何时会耗尽资金。如果财政部援引非常措施，他就能够通过采用紧急现金管理措施，在无法增加借贷的日期之后的几周或几个月内继续运作。处于学术界的鲍威尔决定准确地指出政府什么时候不能再维持生计。那年春天，鲍威尔编制了一个电子表格，对每日现金流进行建模，估计未来的欠款和收入，以接近他所说的某日期，就是美国将不再能够向退伍军人、退休人员及债券持有人支付所需款项的具体日期。他在网上发表分析报告的几周后，他的博文迅速传播。随着对峙的升温，鲍威尔开始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报纸和电台的电话。保守派评论员持有似乎相互矛盾的立场。一些人指责奥巴马政府和商界领袖在谈论达成协议的必要性时夸大了违约的后果。 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他们所招致的危机将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迫使他们实现削减政府退休和医疗开支项目的长期目标。在2011年5月14日的《华尔街日报》采访中，亿万富翁投资者斯坦利·德鲁肯米勒鼓励保守派立法者坚守立场。德鲁肯米勒鼓励将债务支付推迟6天、8天或10天，以迫使对权力支出项目进行大谈判。鲍威尔同意，政府开支正处于不可持续的道路上。然而，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财政部监督债务管理政策的经验，使他对预算僵局有了不同的结论。鲍威尔认为，共和党人被党派人士带入了一条死胡同。他们在玩政治游戏，却没有真正理解把国家的良好信用作为人质的后果。他还认为德鲁肯米勒等人提出的论点是废话。鲍威尔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信中写道，任何可信的违约威胁都会给市场、经济和我们在世界的地位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的待遇问题。这不会在6天、8天或10天内发生。威胁违约将无助于建立广泛的公众支持和两党协议，而这却是必要的。当鲍威尔推动实用主义的时候，白宫官员却在为说服普通的共和党人相信同样的论点而绞尽脑汁。这一党派僵局为鲍威尔开启了重返政府的不可能之路。2011年春天，鲍威尔访问了财政部，以确保他对现金流的估计没有偏离基础。他告诉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的工作人员，如果我在这里错了，我会把这个扔进垃圾桶。如果我是对的，我会大力提倡提高债务上限，并对其进行解释。国民党已经不再听取奥巴马或盖特纳的意见。也许顽固的保守派会听从鲍威尔的意见。毕竟这位前金融高管是一位具有坚实市场信誉的共和党人。很快，盖特纳就定期与鲍威尔进行反向沟通。财政部官员通常不公开发布自己的预期，但开始向记者介绍鲍威尔。他还开始与立法者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会面。在国会山，鲍威尔坚持他的只讲事实的做法。他并没有进行游说。他的演讲只是说明了当政府没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而事实是不言自明的。鲍威尔估计财政部在8月2日之后将无法支付其账单。7月13日星期三，即某日期的前20天，他向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做了简报。他们对鲍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星期五上午8点的一次喧闹的会议上，他们又让他向整个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做了简报。共和党领导人称，鲍威尔只是在那里提供信息，而不是劝说。人们对他的信息反应不一。一些保守派和查党成员表现得很粗鲁，但他的分析却让那些需要听到一个局外人说没有其他可信的选择的建制派共和党人很感兴趣。第三节，打开新的大门，加入美联储鲍威尔的龙潭虎穴之行，使他的吸引力大增。之后，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向奥巴马解释说，众议院仍然缺少提高债务限额的票数，尽管他请来了这个鲍威尔来解释一切。在国会和白宫于8月2日达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妥协以提高债务限额后，心怀感激的盖特纳问鲍威尔是否愿意接受政府任命。鲍威尔当然很乐意接受。债务限额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党派之争却给盖特纳带来了另一个头痛的问题。奥巴马提名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名叫彼得·戴蒙德的教授担任美联储理事会两个席位中的一个。戴蒙德最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和党人却觉得他不合格。为了寻找安抚共和党人的方法，盖特纳建议将共和党人鲍威尔与另一位被提名人、民主党人哈佛大学教授杰里米·斯坦恩联合提名，以打破僵局。就在劳动节前，盖特纳的幕僚长问鲍威尔是否想加入美联储的理事会。鲍威尔花了一晚上时间考虑，然后回了电话。是的，我愿意，他说。2011年底，奥巴马正式提名鲍威尔来填补最后两年的空缺任期。第二年春天，参议院确认了他的提名。他加入了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机构，能够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的机构。吉米美联储第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身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一次次掀起市场风浪，回过头却发现投资者根本不了解他的政策意图。吉米美联储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美联储动态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 请下载基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